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你再次恩待我们，把我们呼召到你的面前来。主，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讲话。主，你再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在灵里真的认识你，被你改变，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带领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一次交通到的就是保罗的异象啊。那今天我们会开始交通关于彼得的异象。那我们上次也提过，在新约圣经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三个重要的器皿啊，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保罗，一个是约翰啊，他们各有他们的职事。彼得我们知道他因为他是打鱼的，所以他就把那些信主的人，就是那些相信接受的人，把他 带进了神的家，所以他是打鱼的。那保罗呢是支帐篷的，所以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有他的职分。然后我们知道约翰他是捕网的，所以到了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也好，约翰的启示录或者书信也好，我们知道他在做捕网的工作，把人再带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当中啊。所以神给约翰的意象我们可以看见那是在启示录啊。所以这三个意象基本上就是帮助我们对教会有真正的认识啊。因为根基啊，教会的根基跟彼得的意象有关系啊，教会的建造跟保罗的意象有关系啊，那教会的完成啊，成熟跟约翰的意象有关系啊。那这三个意象不仅仅是他们的意象啊，借着保罗的意象，借着彼得的意象和约翰的意象啊，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也看见同样的意象啊，所以我们也需要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了解，但并不代表我们看见了，因为了解是知识的问题，你看见了就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启示。所以意象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箴言特别告诉我，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分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意象，我们这条路就走不好，因为意象是说出了我们的目标，意象给我们看见目标，让给我们方向，那意象呢也给我们力量，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保罗看见这个意象以后，他能够说从此我没有违背找我来，从天上找我来的那个意象。所以保罗能够走上去是因为他看见了，而且因着看见他有力量来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个意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见。那今天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意象，神乐意启示。但是呢，今天我们有没有得着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你要有意象，你必须要能够看得见，灵里面能够看得见，所以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因为圣经上特别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呢，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清。神已经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只有当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纯洁的心，单纯的要主自己，我们就看得清楚。如果我们是三心二意，我们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那我们的心如果不清的话，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的眼睛就不单一，眼睛一单一就嘹亮了，就看得清楚。眼睛如果不单一呢，就昏花，这里面的黑暗是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清洁的，是纯洁的。只有一个清晰的能够看见，能够有这个意象，能够看得清楚。那当然我们的心很诡诈，圣经上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管理我们的心，但是心又是这么的重要，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要我们保守，但我们不会保守，但感谢主他能保守。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我要将你心归我， 你的眼目要喜悦得到。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个人奉献给神，奉献给我们的主，那他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保守我们的心。那他怎么保守呢？他给我们预备道路。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把我们的心归给主，我们的心也同时会喜悦他给我们的道路，那这个道路就是我们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发觉有好多环境被兴起来，这些环境基本上是来炼净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愿意奉献的人，我们的心我们必定喜悦他的道路，不但跟随我们还要喜悦他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从出于神的，他要借着这些道路，借着这些环境，他要帮我们炼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这样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异象，这样我们就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读这些，不管彼得的异象也好，保罗的异象也好，先要调整我们的自己，把自己的心重新奉献在主的手中，让他来制作来炼净，否则的话我们所读的都是知识。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关于保罗的异象，那保罗的异象跟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啊。第一个我们知道他看见了，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他认识主，这个主来是绝对的主。那今天我们信主，我们常常只是把主当救主，他的确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带出来，带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的确是救主，所以我们需要他。但是我们更需要认识的就是他是主，他是绝对的主，我们是绝对的奴仆，没有任何权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的在他面前。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路就走得好。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只是把他当成救主，没有把他当成主，我们口中称他为主，但心常常远离他，所以这个认识呢是需要启示的，我们需要看见他真是独一的主，他不仅仅是万有的主，他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他要在我们心中确实作王掌权。所以保罗必须要先看见这一个，他才能谈到建造。那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主特别跟他讲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有主人的人，主人在他的身上呢是有一定的目的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他是主，所以呢我们会常常在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踢，用脚踢就是排斥，我们不喜欢这个环境，我们在踢刺。其实踢刺是难的，因为神借这个刺呢把我们引到正路上，所以我们认识，我们不但知道他是主，我们也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目的的，关键是把我们引到他要我们走的旨意上面。然后一个真正看见这个异象的人呢，他能够安息，因为他是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今天我们为什么环境一来我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还是抓在自己的手上，当你自己抓在自己手上，你自己是主的时候你没有安息，但如果他是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所要负责的就是顺服，接下来他就负我们一切的责任，那我们里面就有安息，我们能够在灵里敬拜。然后我们也看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换句话说呢，接下来我们这个人呢基本上不需要操心主要我们做什么就怎么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为自己计划，不但是最近的计划，我们还计划十年以后的计划，事实上呢我们只是单纯的活在主面前，他怎么引导我们，每一天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照着去走就好，他会引我们到他要他的旨意要引我们去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意象里面所看见需要学习的。然后因着这个意象，我们知道他就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了我们的主乃是教会的头，因为当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就看见一个属天的一个宇宙的人，基督乃是头，教会乃是他的身体。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基督乃是万有之首，他是教会的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他是那个头。但同时他看见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特别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基督的丰满乃是借着教会来彰显。但是不仅如此，保罗更学到一个功课，他虽然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也同时看见了自己只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如果当时他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说你要到外邦去传福音，我想他非常乐意去传的。但是呢，他对于认识他是肢体这一点呢，这只是道理而已，不能变成实际。所以主没有告诉他，主叫他进大马色，有一个人本来给他按手，让他眼睛得开。所以借着这个弟兄的按手，他认识了什么叫做肢体，所以他一生就活在这个肢体的里面，所以他跟弟兄们来往交通，一同出入。所以他这个意象就变成了不是道理而已，他有了实际，所以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只是知道道理，道理是一回事，我们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需要从启示来的，所有的意象都是从启示来的，那这个启示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关于保罗的这个意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交通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十二节，第九章第三十二节，这时候就讲到彼得他周游四方。我们知道本来彼得和这些十二使徒都是在耶路撒冷，他们不愿意离开，神兴起环境来逼迫来了，所以许多说大部分说希律理化的犹太人都出去了，受逼迫都出去了，但这些说希伯来话的人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他们还留在耶路撒冷。但是神借着腓力借着亚拉尼亚，借着巴拿巴，借着保罗的兴起我们知道当腓力在撒玛利亚有很多人信主以后呢，就约翰跟彼得就来按手，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因着这些圣灵在环境上的引导，彼得就认识了他应该要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见了当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呢，彼得就开始怎么样了，周流四方他周流四方的时候就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那吕大在什么地方呢？吕大就是在约帕的附近，离约帕不太远后面提到约帕了。那约帕是什么地方呢？约帕现在就是离现在的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很近他那个地方事实上叫做海法，但是呢属于它是一个港口但是我们知道那附近是现在以色列的首都就是特拉维夫所以那离得很近。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借着圣灵的引导呢，他就来到了吕大这个地方那就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附主。所以我们看见从前我们的主怎么叫瘫子起来现在彼得也叫瘫子起来那当然这是圣灵借着他做的那圣灵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会发觉，你在你这样看的时候，圣灵他是一步一步带的，因为因着他发在吕大做了这件事情呢，那约帕就有人请他去了那等他到了约帕以后呢，神就好启示他那个意象所以圣灵是一步一步引导他的。 而且到了约帕才启示他这个意象也是有原因的。所以当我们慢慢看的时候，就会看见圣灵做工是非常奇妙的。好，这个时候他叫了这个摊子起来以后呢，就很多的人就归服了主。那这个时候在约帕有一个旅途，旅途在原文就是旅的门徒，跟随主的人都叫门徒。那这里旅途是特别讲到他是一个旅的，他是跟随主的，他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名叫大比大，翻希律的话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人。他不仅是里面舍己背十字架，你看他在外面也彰显出来了，就是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这些门徒呢，也很有信心啊，看见彼得来了，知道圣灵在彼得身上的工作啊，就请他们去，请他去啊。所以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们看，所以这个多加他实在是有见证，他真的是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所以你看他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纪念他，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跟随主，不仅是舍己背十字架，而且确实在生活中有见证，这样的人总是令人怀念的，人总是纪念这样的人。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也开始出来了，周游四方，圣灵开始借着他做工作。只是彼得在约帕一个笑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我们知道这个笑皮匠他们是专门做动物尸体的，所以一般来讲是不洁净的，那彼得能够进到这个地方来已经算是很进步了，彼得能够甩掉很多从前的那些旧的观念，当然神还要继续做工，神把他特别带到了这个地方住了多日。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靠海，它是一个港口，那为什么神要把彼得带到这个地方来然后给他意象呢？因为约帕是有一个有历史的，你记得约拿曾经来到了约帕，对不对？当神要他去传福音给尼尼微的时候，他逃跑了，他不肯去，他就来到了约帕，就来了个船。我们知道在约帕，因为约帕是靠近地中海嘛，那一般来讲它都是远洋的渔船，有的时候一出去就几个月，特别是他有的时候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像西班牙这那是非常远，要横跨这个地中海的，一般来讲不是说那么快就有船的，他一去就好，正好有船，他觉得真是出于神的意思，就上了船。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当然我们也曾经讲过，约拿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先知，约拿是一个，他虽然在圣经上我们讲他是一个小先知，对，小先知书嘛，但事实上他是很大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拿他来跟主自己比啊，有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还大，表示约拿很大哦，所以约拿是一个大的先知，不是一个小先知。那约拿这个人是一个，为什么神叫他去传福音给尼尼微，他要逃跑呢？ 啊，因为他太认识神，太认识神的心意，他知道今天神让他去这个尼尼微这个城是一个邪恶的城，他去传福音，他们一定会悔改，但他不愿意他们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在灵里面他看得见，将来这些尼尼微人就是后来的亚述人，把北方十国给并吞的，就是这亚述人，所以他巴不得他们受了惩罚，但是神是满了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你在这城里面有许多的人连左右手都不能分，所以神是满了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但是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所以一听到这个赶快就跑了，跑了以后又碰到上了船，我们知道他是掉到大鱼肚子里面去了，然后神把他吐出来，叫鱼把他吐出来，然后再叫他去他就去了。那这个事情发生的就跟约帕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见啊，神把彼得一步一步带到约帕。如果彼得还在耶路撒冷，叫他去哥尼流家，他大概也跟约拿一样跑掉了。所以他后面讲的嘛，万万不可，是三次不可，他也跟主讲不可，不可以。但是神实在是很奇妙啊，就借着前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神兴起了这些说希律理话的这些犹太人啊，然后慢慢把彼得带出来了。如果我们读下去啊，你会发觉呢，《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主要的讲到这些人呢啊，以彼得做代表。从十三章到十八章呢，是就到了保罗。所以现在呢，圣灵把彼得带出来了。如果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我想我们就不读太多，我们就知道彼得被抓起来了啊，后来被天使救出来了啊。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啊，第十二章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使徒行传最后把彼得交代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出去了。那如果你读彼得的书信啊，很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皮推里。哦，你看他去了那么多地方。你再看彼得后书，就是我们不看，我们看这里好了，我看啊。第五，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五章后面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啊，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彼得出去了，去了不少地方啊，所以这是圣灵给他的带领。本来他们都留在耶路撒冷，都不愿意出来的，现在呢？他去了各个地方，所以他就出去了，然后呢，主角就来到了保罗的身上，神借着保罗啊，怎么样的继续那个外邦的指示，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呢，一步一步圣灵怎么引导他啊，周游四方啊，然后去了吕大，去了约帕啊，然后给他启示。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啊，关于彼得的意象。那在第十章里面我们特别看到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那我们知道约帕仍然在犹太这个 地方，到了该撒利亚呢就已经来到了那个撒玛利亚了，属于撒玛利亚这一带了。那 在该沙利亚呢，我们知道当时啊，如果我们读史学那也可以看得见，当时罗马的巡抚哦，他们负责这个整个犹太地这一带的地方呢，巡抚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就在这个该沙利亚，哦，所以他们才有什么所谓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甚至后来的千夫长啊，这是罗马的他巡抚所在的地方哦。所以在该沙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里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换句话说，这个哥里流是一个意大利人啊，他们这个营都是意大利的。哦，他是个百夫长，换掉他大概掌管100个人左右，哦，那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这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一个虔诚人，他敬畏神，哦，不仅他敬畏神，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是啊，所以这个蛮特别的。现在呢，神要借着彼得带领这一家人得救。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啊，有一些外邦人得救了啊，比如说撒玛利亚的人啊，腓力去的，埃提阿伯，这是非洲的啊，这是腓力所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代表性还不像哥里流这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毕竟是局部的，因为在撒玛利亚的外邦得救，基本上他们是一半犹太人，一半是外邦人，他们算是混血一样的。那埃提阿伯呢，他们是在非洲，所以他是有局限性的。但哥里流家呢，因为他是意大，他是罗马人啊，所以因为当时是罗马的世界，罗马帝国，所以呢，他们的得救比起前面来的得救更有代表性，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彼得来给他们按手，然后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是代表整个外邦人归在这个教会的同一群里面，所以这是蛮重要的。那这个哥里流为什么他会是一个虔诚人，而且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呢？有一种可能，这是有些人这么讲的啊，当然不一定确定的。有一种可能呢，跟腓力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特别讲了，神把腓力踢走了，对不对？就放哪去了？就放了该撒利亚。那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很有可能他的福音很有影响力的啊。但是神没有借着腓力把圣灵降下来，神是借着彼得啊。那这个是在圣灵的。他的行事里面呢，是有他特别的代表性的，因为彼得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腓力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如果腓力今天神借着腓力让他们圣灵降临下来的话呢，那变成一个外邦的教会，因为都讲希利尼话嘛，所以神借着彼得来把圣灵降下来了，那就变成了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合成一群嘛，都在这边。所以就这预表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神要借着彼得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常常祷告，所以一天呢，约在深处，就大约下午3点钟，他在异象中就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里流。”向他显现，在灵里，在意象中，所以你看这个圣灵在那么明显的时候，他们都在意象中见。那当然我们在说意象，不是说你眼睛所看见的，当然有的时候人神因着人的软弱，他眼睛会看见，保罗就看见了，但是瞎了。所以真正的意象呢，是灵里的看见，因为神是灵，他是在我们灵里面的看见。那哥里流定睛看见，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我觉得这句话真美啊！你的祷告、你的周济都达到神的面前啊，巴不得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啊，蒙神悦纳啊。他 他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就请他去找彼得。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啊，第一个他不但自己敬畏神，他的家人也敬畏神，连他的兵都敬畏，都虔诚。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啊，真的是一个见证的人。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啊，就是天使没有直接向他传福音，你们看见啊？天使可以跟他传啊，天使可以直接把神的话带给他，但天使没有，天使叫他去找彼得，为什么？因为天使不能传福音，为什么？天使没有经历，你懂我的意思吗？神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没有救恩的经历，你怎么传福音？对不对？所以神为什么要人与他同工？因为我们有经历，我们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能够传。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所以传福音的担子是在我们的身上，神不借着天使来传福音，但是只要有人信主，天使也都欢喜。好，接下来他们就看到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啊，这时候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这时候正好他要吃饭了，肚子饿了嘛，中午嘛，哎，这里就见了异象，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就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那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看见啊，神做事啊蛮特别的，因为这个跟保罗的意象很有关系。你记得保罗在做看见异象的时候呢，保罗看见异象，亚拿尼亚也看见异象，两个异象合在一起，对不对？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彼得看见异象，哥尼流也看见异象，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很多时候其实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但圣灵总会有印证的，所以如果是出于主的，你也不必急，神总是在另外一半也在做工，神不仅在我们身上做工，神也在对方身上做工，所以你看见神在彼得的身上看见了，哥尼流身上一定看见，所以两个才对得起来嘛。神在保罗的身上跟亚拉尼亚身上都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他们能够连在一起。好，那讲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啊，彼得的意象啊，不只是一个意象，因为我们要讲到彼得意象，你必须要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来讲，我们才能够了解整个神给他的托付，当然是特别关于教会的托付。那这个就要需要回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了。马太福音十六章是主最早启示教会啊，这一章节啊，之前主都没有提到教会，那在这里特别提到教会，所以这个跟根基有关系。那我们晓得这个在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们知道这边特别提到耶稣就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又或说先知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这个跟教会有关系，因为后面就讲到教会嘛。那当你要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那个磐石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磐石，那个认识，就是所有教会的根基。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启示，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教会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但是主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乃是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我们曾经讲过，这是有意义的。主不是随便在任何地方讲任何话，主常常是在他所拣选的地方讲他要讲的话。好，那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那实在是整个约旦河的上游地区，因为上游地区是最清澈的。主没有在死海这个地方对他们讲这些话，因为死海呢已经非常的污秽，充满了杂质。主把他们带到那个源头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源头很重要的。因为今天你要认识主是谁，你在耶路撒冷你可能认识不了，你会很迷惑。因为如果你今天在耶路撒冷学耶路撒冷的神学，你可能顶多说主是什么呢？是施洗约翰，或是以利亚，或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一位。这是神学告诉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读那么多神学，也是那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顶多觉得是不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所以主总是把我们带到源头起初来看这件事情。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乃是说到我们主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乃是说到他的职分，他是救赎主，他的工作。所以当彼得一这么讲以后，主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们认识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我们头脑能够认识的。今天我们能认识完全是父指示我们的，这是从启示来的，我们能够这样看见。然后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基本上就是小石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磐石是什么呢？这个磐石不是彼得，我们知道今天后来天主教把彼得当成这个磐石了，彼得自己知道他不是磐石，对不对？所以彼得到了写彼得书信的时候怎么讲呢？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像活石被建造，主是那个磐石。所以彼得知道，但是很多很多这些宗教他不知道，把彼得当成磐石。但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这个磐石乃是主，他是那个磐石，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原文就是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这个磐石，这个教会呢，如果站在根基上的话呢，是带着权柄的。所以主马上接下来就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后来彼得不但开了犹太人的门，对不对？也开了外邦的门，把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今天呢，这个钥匙不仅在彼得身上，也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按着我们在这里所认知的，在启示里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话呢，那教会就应当有权柄，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就释放。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看见的这个权柄。好，接下来到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呢，现在这个启示来从主来的，所以这里讲了两个启示啊，一个是父的启示，一个是主的启示。那主启示什么呢？啊，就是讲了十字架。所以教会的建造啊，不但你根基要对啊，而且呢离不开十字架啊。所以呢，十字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是主的十字架。所以就说啊，他要受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很有意思，圣经上好几次彼得的讲话说万不可如此，一方面称他为主，一方面说万不可如此。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一方面称主，然后一方面跟主，主你不可以这样子啊。”这事并不临到你，并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也是对撒旦讲同样的话。因为撒旦就是说：“你不要上十字架嘛，只要拜我就好了，对，这些都是你的。”但是主讲说：“要。”单单敬拜神，单单侍奉他，当主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这里主向彼得的启示啊，关于教会，你看首先看见了根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这是根基。但是教会要有权柄，教会要能够被建造起来，离不开两个十字架，一个是主的十字架，那是客观的，主已经做成了；一个是主观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只有这样子，教会才能被建造起来。但是当你讲到权柄的时候呢，你不能不讲到国度，而要国度是权柄的代表。所以接下来我们到了十七章就看见了国度了。所以在十六章的末了的时候，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发觉怎么样呢？主怎么讲？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现在要讲到 国度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你看，这是主在创世之前就有的形象，这是他与神同等神的荣耀的形象，这是神的荣耀。但是在这里呢，不仅讲了这个，这里也讲到他人子的荣耀。因为后面父神给他做了见证嘛，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他不但是有了原本就在创世纪世界之前与神同得的那个荣耀，现在他走了他这一生，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呢，显出他人子得到的荣耀。所以他们这三位就看见他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那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他们三个人都有很大的印象，我想如果我们在场，你绝对不可能忘记的。那雅各，我们这雅各是很早就殉道了，所以他没有留下书信。那个圣经后面的雅各书信不是他写的啊，但是彼得写书信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约翰写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印象非常的深。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所写的彼得后书。 我们看第一章啊，第十二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向我们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你看见彼得快要殉道了，但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印象里面，他要把这个告诉这些人，这些信徒来勉励他们。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三个使徒他们的职分不一样。你看见彼得特别强调什么？神的国。这跟他这一章很有影响，因为彼得前面这一段经历嘛，讲了神的国，但是讲到约翰的时候，你就讲了神的家；保罗呢，就讲了神的殿，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各有他的指示。那约翰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的就是主啊，对不对？道成的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你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荣光？就是在这个变化山上，对不对？所以现在回到马太福音十七章，这是彼得这一连串的经历里面，跟后面我们要提到的那个意象有关系。那忽然就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我们知道这个代表整个旧约的历史，律法跟先知都在这里。那跟耶稣说什么话呢？如果我们读其他的书信，我们就知道在谈论耶稣出去的事情，他离世的事情。在原文就是他要出去，他怎么出去呢？正在谈。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他就可以走了，他可以升天了，因为他满足了神对人创造的时候一切的要求。人失败了，但是主得胜了。幕后的亚当失败了，先前的亚当失败了，首先的亚当失败了，幕后的亚当得胜了。因为按着他这一生在活在神面前，他的确活出了神对人创造的时候的要求，所以他现在可以升天了，他现在就可以得荣耀了。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没有从这里升天，主可以升天。如果他升天的话呢，天上只有一个人得了荣耀，我们都没有盼望了。但他继续下来，从此面向耶路撒冷往去钉十字架，为的是什么呢？拯救我们，引我们众子一同进入荣耀。所以本来他们在这里在谈他可以出世，可以离开了，怎么离开？当然彼得对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知道彼得他这种看法也是我们常常的看法，我们特别是犹太人，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摩西非常了不起，以利亚也非常了不起，所以以利亚升天了，摩西死的时候尸体都找不到，因为找得到的话不得了，他们大概膜拜他们。但是彼得知道他们 没有办法跟主摆在同样的地位。所以三座棚啊，一座是为主，第一位是给主，第二个是给摩西，第三个是给以利亚。那我想我们如果在当时，我们也希望搭座棚，为什么？你永远不想下山了，对，在荣耀里面多好啊。很多时候我们参加特会也是一样啊，在特会的时候参加的时候，哇，真是一下了山了，怎么搞得那么多问题啊？我们都不愿意下山，都喜欢搭棚啊。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要听他。”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听摩西跟以利亚，事实上摩西跟以利亚所有的见证是指着他说的，都指着主说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听主。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听别人的，但是呢，我们绝对要听他。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听到人的话，我们听不到他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听他，就是听到他，这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心与耳要受割裂，这需要我们的奉献。因为我们讲过，当一个人真正爱主，爱主跟主的家，他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门框旁边穿耳洞嘛。所以一个真正爱主又爱主的家的人，全心为着主的人，你看他的耳朵要被开通，就能够听他。那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所以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国？这是同一件事情呢。在教会，在神的家，在神的国里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你们要听他，单单听他。所以彼得在有前面的后面我们要提到那个异象之前呢，他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建造离不开十字架。如果教会只有根基没有十字架，我们都蒙恩了，但是呢，我们不会被建造起来。然后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里面呢，我们要听他，我们要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然显然彼得没有学会这话了，所以到后来我们你再看到他主在叫他说起来宰了吃的时候，他不听他，对不对？然后他说万万不可，为什么？这些都是误会的。换句话说呢，他没有在那些他认为误会的里面看见了主，举目不见人，只见耶稣。所以有了这个之前的经历之后呢，现在主要更深的来启示彼得了。这就是回到了《使徒行传》，我们这边所要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了。第十章第十一节，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首先他是看见一个大布，这个大布呢系着四个角，所以呢就像有点像什么，像倒过来的帐篷，对不对？像帐篷倒过来就是这样子嘛，里面才能盛装东西嘛，然后他是看见什么呢？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所以你这是讲的教会说的，所以你就知道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它的根源是从天上来的，教会不是属地的，教会不是像在地上发起个什么东西，教会乃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你记得后来到了启示录，新耶路撒冷怎么样呢？还是从天而降。所以教会的根源呢是属天的，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处的走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就是没有鱼啊。彼得是捕鱼的，但是没有鱼，因为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嘛，啊，这些是指着啊外邦的啊，它有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什么都有，这代表什么呢？各民、各方、各族、各国。哦，启示录这边讲的各方、各民、各族、各国。因为现在呢，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什么叫做宰了吃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同坐席、一同吃饭，这叫什么？就是交通。换句话说，现在他要叫彼得去跟这些外邦人有交通，一起吃饭，这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啊，因为在以色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些外邦人像是不洁净的，啊，就是这里所代表的。所以他特别讲到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所以彼得好几次讲到不可啊，主说要上十字架，他也说不可。那主耶稣有一次要帮他洗脚，记不记得？不可。现在要叫他吃，他也说不可啊。凡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你看这个宗教的传统啊，这个非常的可怕的啊。但是这难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在旧约里面明明主说这些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到了新约又可以了？难道主是翻来翻去的吗？其实这就跟割礼一样，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你要割礼是那种表号，与神立约的表号。到了新约，保罗怎么讲呢？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所有旧约这些东西啊，是一个预表，就好像是一个影子啊。到了新约呢，基督是那个实体，基督已经来到了，实体已经来到了，影子就退下去了啊。所以旧约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去读，但是读旧约的时候，你不能按照字句来读啊，你必须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读，因为神不随便做事情的。神做了割礼，行了割礼，在新约的确有割礼啊，在基督里我们受了非人手所造的割礼。在旧约这些不可以吃，这些是不洁净的。事实上我们所有不管犹太人也好外邦人都是不洁净，但是呢你必须起来宰了吃。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交通呢？这就是在前面讲到的。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看教会、看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都很厉害啊，都不洁净，每一个都是属肉体的，我们都不想交通，所以我们都说这是不可的。但在神的国里面怎么样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你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能看到基督，你可以起来宰了吃。所以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贴上去了。一连三次，所以你看见呢，人的固执，人的传统对宗教的那种观念的固执很难打破。那彼得主三次跟他讲话，他都不可以。啊，这观念非常的。但另外一方面，看见神的恩典，啊，神不因为人的固执，神就不做，神仍然做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哥里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你看见没有？他做完三次这个之后，人来了啊！所以圣灵做的真是很奇妙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跑到 前面或者跑落到后面。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你看，圣灵还告诉他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你看彼得的反应蛮特别。哥尼流他已经下午三点了，他见到异象，天使一跟他讲话，他马上派人去了。第二天中午到了，彼得中午见到异象，还留了一个晚上才走。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有时候这个传统啊，对人的束缚很重，很厉害。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啊，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有很多传统在。很多不是出于主的，是人的传统，人的教育，不是出于神的话的，限制我们往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脱下这一切残累，能够奔那前面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愿主怜悯我们，低头一人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把彼得跟保罗的意象摆在我们面前。主，也给我们一个单纯爱你的心，让我们不仅是听过，让我们也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能够彰显你，荣耀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